然后看了一下那个 offer 的钱很多，因为你知道那个在北欧念博士，他的那个是相当于是一份工作。
就是曲老师他的人生背包里面有一个装备，就是西瓜皮，他不想干了，拿出来划一下，
遇事不决要开始划，
拿出来划一下。
是。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欢迎收听旷野电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野
电
波，
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和以往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都有一些不一样。
哦，为什么呢？
因为呢，讲一下他的来头。他是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哦，
是的。然后毕业之后呢，选择考公。哎，有一些这个铁饭碗的这样的经历。但是呢，他并没有安于现在的经历，反而呢，他放弃了公务员，哎，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道路。是的，去到了新加坡呀，北欧呀，最后呢有幸来到了就是有幸我们有幸见到这位老兄来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现在是一名经济学的教授。那么让我们有请他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谢谢大家。好，我叫曲晨。我是宁诺经济系的助理教授。
欢迎老师。
欢迎老师。
谢谢大家。
今天就是要和曲晨老师来聊一下自己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曲折这样的。
对，也不是很曲折吗？
很奇妙的发生了什么故事。
很有意思。
是的，我们准备了很多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在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老师第一刚开始是选择去做公务员嘛，就很好奇为什么选择了进入体制。
是的。
因为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职业的规划。就是我记得在我念本科时候，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去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正好有这样一个对考公务员的机会，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就完全没有 plan。 对，就是我这人基本上就是属于
瞎搞。
对对，随便脚踩西瓜皮。对。
好的。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做公务员的经历。
嗯，
因为好像就是公务员抱铁饭碗，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很安稳。
还挺好奇的，就
是
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对，怎么抱这个铁饭碗呢？
对，我当时是在那个税务局。对，然后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岗位，就是对，包括在窗口那个接待纳税人，然后和企业联系，诸如此类。对，当时已经工作了四年。
哦，四年了。
对，已经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对，可能时间越久，那个就是这个倦怠感会比较强。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在那个新加坡留学，他在那边念博士。然后正好就我们聊天，就说哎，那你要不就或者是去出国读个硕士也行啊。就是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可能和你们现在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我大概想了一下，我们班级可能一百多个同学当中，大概本科毕业直接去念硕士的可能不超过三分之一。
很少。
对对，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当然可能相对来说工作大环境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学历的这个 inflation 非常的严重现在。所以大家都要，
不好意思普及一下 inflation means
通货膨胀。
哦，通货膨胀。
对，
不愧是经济学大拿呀。
就是说现在的学历大家都普遍的很好，都是什么硕士学历，什么博士生的学位或者博士后，然后那种本科的学位反而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对，其实很多工作本身内容它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
对对对，
但是这个学历往往成为了一个像敲门砖的一个门槛这样一个东西。
嗯，
所以其实选择另外一条赛道。
对，就后来想哎，那就去尝试一下。其实也没有很清晰的 plan，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申请也没有申请几个学校。然后就
还是在踩西瓜皮。
对对，然后因为正好我那个同学是在新加坡，就说哎，那我不然我也去申请一下新加坡的学校。因为新加坡一共也没有几个学校。所以当时就去了那个新国立的。
哦，新国立。哇，
新加坡国立大学。
当然我们那时候可能难度没有你们现在那么高。就现在我感觉普遍通过和大家交流，我也是感觉申请硕士研究生的难度要超过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念硕士。
一些变化这样。
是是。
那我们就比较好奇，就是在新加坡包括之后还去了北欧嘛，就是这些地方留学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是在新加坡的感觉比较和国内相似，因为也是华人社会。然后同学大部分也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没有那种很强烈的出国的感觉。
那大家在外面说中文吗？
是啊，对啊。因为新加坡华人居多，包括你和本地人很多，他们也和你说中文呢。除了上课，但上课你会听到各式各样口音的英文。就包括你们现在宁诺也是。 这是一个全世界
大杂烩
通行的现象，包括 对如果你去欧洲念书，包括也是各种各样口音的英文、
嗯
就是
啊、因为我在搜索有关于新加坡留学的时候，他们有会提到留学生活里面就是有一个跟国内很不一样的事，就是他们的新加坡的法律意识特别强，就可能你不能在大街上随地抽烟或者
是
大声喧哗、
哦、对他们的好像法律是要比我们严格，但可能一般大家不会触及到这一块、
哦、
所以
就有点刻板印象在，就其实你的生活是没有多少被影响到是吗？
没有多少次被抽鞭刑这样
对，因为我们生活的氛围主要是校园，就是对，包括基本上是在学校周边的这样一个活动范围，对，所以可能和你们现在也差不了太多，就是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国家的感
觉，
对，是，当然之后去欧洲留学那个感受会更强烈一点，就那种冲，
可以详细说说吗？就说北欧留学。
对，北欧，因为北欧不太是一个留学的比较热门的那个，
对，似乎是这样的，
是是。对，我当时其实也是非常偶然，因为我就是我前面说我那个在新加坡念博士的
同学
他的硕士是在挪威念的、
嗯、
当时那个硕士完了以后，我本来是想在新加坡继续念博士，但是因为可能在第一学期的时候成绩不是太好，对，你看我也是有成绩不太好对，当时不是很确定就是有没有奖学金，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哎，那就再申一下博士其他的地方，当时也是随便乱申，我连那个GRE 也没有考过，因为你知道很多要考 GRE 之类，
对对对对，
就根本来不及考 GRE， 然后就考了一下 GMAT， 然后欧洲很多学校是不需要 GRE 成绩、
哦、
你们这点可能也会知道、
嗯、
然后很开心就拿到 offer， 然后那个然后看了一下那个 offer 的钱很多，因为你知道那个在北欧念博士他的那个是、
嗯，
相当于是一份工作，
嗯嗯，
哦，
对，所以他的那个他是发工资，就是你还有交税，就是
等于说你去学，然后他还会给你钱，
对对，而且那个
OK 去北欧
薪水是比较高的，就是我现在应该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况，对、
哦，
但是我感觉应该又要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卷，就是然后可能那个信息，因为知道的人越多的话，可能申请的越多，所以当时觉得哇钱好多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去了，就是。对，也是非常偶然，
终于有理由了，但这个理由还是很荒谬，
非常。对，所以对，而且我那个同学当时也告诉我说，嗯，对，挪威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感受留学，
嗯
啊、
所以那我说我就去吧。
哦，那就是如果要邀请您使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句话来概括您在北欧这边的生活，你会选择什么词呢？
就是一个比较躺平的生活状态，当然可能和他们国家的情况有关，因为北欧相对比较富裕，然后那个、
嗯
嗯、福利体系比较好，所以人的那个状态又不像东亚社会，我感觉还是不管中国或者在、
嗯、
包括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大家工作什么都还是比较努力，对，包括加班什么都是一些比较常见、
嗯、
对，
卷钱，
当然欧洲的话普遍是这 不光是北欧，就欧洲普遍那个是一个比较大家不会去加班啊，就是
哦不会有加班，
对，家庭生活是比较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
哦、
这样一个状态，是，然后很多可能对，因为他们可能那个相对来说后顾之忧也比较少一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就很多人感觉都就经常像是不上班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工作日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挪威人躺在草地上休息我就想他们难道不上班吗对、
嗯、
所以当下的那个冲击也是比较大，就是、
嗯、
对，他们北欧那边的人好像比较随性的，就是我有听到他们说在北欧留学的人他们在商店里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们突然发现有个东西忘记付了，所以说他们就跟那个售货员说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付，他们就跟他说、嗯、没有关系你拿去吧， Have a nice day， 就很随性、
哦，对，我当时受到类似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刚到挪威的时候，因为刚下火车站就你非常茫然，也不知道到底路怎么样、他我在路上就是当下都还没有开口寻求帮助，就已经有人过来问我说是不是需要帮助，我当下是挺震惊的，就是
我还以为有人就已经拉着他说来草地上晒太阳了
可能还没到那一步，就是可能过两个礼拜可能会就感觉就是那边人可能是一种比较无忧的这样一种状态，否则而且人比较就是比较容易信赖别人，就 trust， 因为我记得当时刚刚去我们系里去领那个什么文具用品，这些有一些办公用品，然后那个 你就知道，比如说这边的话，你比如说领个什么东西，你不管怎么样，可能虽然也没有人管着你，但是至少你可能要签个字什么的。
对，
他们连这些都不需要，就是你自己随便取，对，随便自己取，对。然后我就当时跟我那个我们系的秘书说，对，我秘书就说，对 ，we trust people， 然后他就是这样回我，
我们相信所有人。
对，是的。
哇，
所以他们有时候人的状态也是比较一种 naive 的，就是这种。
那就是感觉北欧的生活都是非常的随性，然后整体的氛围也感觉非常的舒适，然后很具有一个松弛感，我觉得。
是。
那在北欧留学结束之后，为什么会选择来宁诺做经济系的老师呢？
哦，是的。
当时因为找工作，虽然那个欧洲待着很开心，但是工作相对还是找教职是比较难的，就就业市场主要是本地人会相对容易一些，尤其是你不会那个语言的话是比较困难，比较困难，
只允许本地人晒太阳。
当然也有不少那个留在挪威的，比如说很多学习那个学那个 CS 的小伙伴，这点好像全世界通行，
计算机是吗？
对，学习计算机一些偏技术类的是相对会比较容易一些，对，是的。所以当时就找工作，而且那个时候来 UNC 也是比较巧吧，因为当时正好我硕士的导师是认识这边的那个系里的老师。
又是因为这个吗？
又开始踩西瓜皮了。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这个学校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怎么注意过，
对对对，
后来就说，哎，他说这个学校不错，你可以去试一下，然后我就投了一下，然后对，所以就很开心的来到了这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我要说 UNC 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好的雇主。
那来宁诺之后为什么选择了包括以前的在申研和博士的专业也同样是现在教课的经济学吗？
对，是因为我本科当时填专业是乱填的，纯粹就是看那个专业名字好听。因为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带那个国际这两个字的专业，
很高级的样子，
对，都感觉很高级，然后考分都很高的这种感觉，包括国际政治还有其他那些，对，是，所以当时是就是乱填的。对，
那学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有没有？
现在倒是其实一直都没有，在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太喜欢，但是在我念了硕士的时候，碰到我的导师，然后上的那个课，我突然开始感兴趣，就是
什么课？
对，我本人是研究那个博弈论的 ，game theory。就大家有的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
《Beautiful》，
对，《美丽心灵》那个电影，对，那个是就讲那个约翰纳什，对。
对，
那个其实就是博弈论的开创者之一，纳什。对，所以大概就是那一些，因为它本身其实不算是一个经济学的内容，因为它本身是像纳什是个数学家，他根本
对
他根本不 care 经济学，所以他其实是数学家发明的一个工具，但是后来被经济学用的非常的多，对。所以当时我就学那个东西，我觉得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但是那时候，然后我就去找我那个导师，我就跟他说，哎，我想就写硕士论文，就写这方面。他说可以，但是我那时候很怕的一点，就怕这个数学会不会很难，知道，因为是数学家搞出来的东西。然后导师就说，哦，不会的，很简单的，就那个 calculus 有微积分，你知道，就你们可能专业没有学，但是一般那个大学他们很多那些那个
高等数学是要学的，
就像是，对。但后来突然发现，当我看那些论文的时候，哪里 calculus 就够了，根本就不够了，
又被骗了。
后来在这个研究的和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慢慢开始对就是这方面博弈论啊，包括博弈论相关的这些数学知识非常感兴趣。对，其实我现在看最多的书不是经济学书，我主要看的是数学书，对，数学书会比较多一点，是。所以这个兴趣爱好是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机会，突然发现，因为我本身对数学没有兴趣，在我高中的时候。
对，因为你听描述就感觉就是很自由随性，跟就像学文科的。
我高考时候其实考的最好是语文，所以我数学本身没有太多兴趣，对。但是这个兴趣是后来我再到我念硕士时候才开始，
慢慢，
所以有时候人生经常有很多惊喜埋伏在前面，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现在的东西就是我做研究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会比较感兴趣的这些东西。
那刚才有聊到博弈论嘛，就是大家在日常谈起博弈论的时候会提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奶茶店，就是为什么股民总是开在茶百道旁边。
我去做了一个讲座，就有点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可以用博弈论建模的方式去探讨为什么，就是类似于就是你们高中的数学不是有那种应用题之类的吗？只是说我们建立了一套就是博弈论的这样一些解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些现实当中的这些事情这些故事给它就是 formalize 成一个数学模型，然后我再去用这个 解的概念去解这个模型的解是什么，就像你们那个解方程一样，类似于就是、哦、就你可以解出来，如果是根据这样一个解的概念的话，那我可以得到股民永远和那个茶百道两个会在一起、
哦、这是个结论是吗？
这个结论是有的，是在那个就是经济学当中、
啊、经济学书里面有一条是股民和茶百道一定会开在一起。
当然他经济学的书上结论可能会表达的抽象一点、啊、就可能、
感觉还是很奇怪，就是你不觉得两家是竞争对手放在一起他们会打起来吗？就好像
对这个东西要讲的话可能就要说来话长、
哦、
就
有点深了。
对，大家可以我记得那个讲座的好像录像在 B 站上面有、
哦、是可以搜索到的，
对，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哦 okay、
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妈妈会经常去跟我说说啊，你以后学这个 IC 这个传播学专业大不了以后当老师嘛，但是你当老师你最好当一个大学教授，就是好像似乎大学教授在大家的脑子里面，比如说国内的一些这个形象何炅，一边在教阿拉伯语、嗯、一边就是可以做主持人做得那么好，像是陈明一边在打辩论混得风生水起，一边还可以去这个就是大学里面教书。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在课余生活之中有没有就是做教授的一些私生活这样？
私生活什么东西？
这个你们所能看到的那些就是大学老师、嗯、包括像何炅或者陈明这样的形象，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
对、
嗯、
大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嗯、
大家平时介绍都是上课的这样一个机会会和老师有交流、
嗯、
但是其实上课只是我们工作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啊，非常小的一部分、
哦、对但我们其实更加重要的一部分是写论文，就是创造新的知识、
啊、
这是
要发表、啊、
对对对、
嗯、
而且这方面压力现在学校来说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国内的一些顶尖的学校在这方面要求是很高，而且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在学那个 tenure 的这样一个制度，就是终身教职的这样的制度、
哦、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一开始的阶段当中压力是很大，因为你要包括各方面的要求，比如说论文的要求、
嗯、
申请科研基金的要求，然后一些教学的要求，所以那个一开始对年轻老师来说压力很大，就是你又要写论文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尤其国内学校一定还要求你要申请到科研基金、
嗯、
但是那个事情你写论文可能自己还能稍微控制一下，但科研基金这个事情根本有时候非常难以控制、
嗯、
所以压力很大，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全部扑在工作上，然后即便你在得到了那个终身教职之后，那你还有 peer pressure 是吧，就是因为你大家都是一路卷上来的是吧，就是最后要留下来的都是一路卷上来的，就是都是卷王啊都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你永远很难停歇下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哦、
所以还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了、
嗯、
我对事物可能就是比较 open 的这样一个态度、
嗯、
就我可能有一天突然之间不想做这个事情、
嗯、
我可能完全会换一个其他新的生活、嗯、对，所以各种可能性，对，但我自己在当下可能也不太知道。很多学生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老师，我不知道未来就是要、
嗯、很焦虑这样，
对，很焦虑。嗯”但我有经常跟他们说：“你们焦虑，我也焦虑，
我也不知道我该干嘛，
我也
不
知道我要干嘛。”对，我今天对写论文这件事还是很感兴趣，所以我还能很开心的工作。但万一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不喜欢了，
不喜欢的话就
也会换。
对，我
西瓜皮脱出来开始踩，
对，开始踩西瓜皮进去，所以
哦，
好像很难，对，很难有一个就是说。有那种就特别就是目标清晰明确一条路能够走下去、
嗯、
我感觉这是少部分人这样，但大部分人好像很多时候也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是吧、
嗯、
就是、
哦、
就从心，对，是
的，
从心而欲就行，我感觉不需要太多的计划或者怎么样，因为往往我感觉就是你真正从内发自内心的指引你的这样条道路可能反而是最好的一条路，可能对你来说、
哦、
我就感觉好像、嗯就是曲老师他的人生背包里面有一个装备就是西瓜皮，他不想干了拿出来滑一下，
遇事不决开始滑，
拿出来滑一下
是可能是就我一直说我心理年龄只有3岁，就是、
哦、
对，我妈也会说我非常不成熟，就是、
哦、
对，可能你们有些同学可能真的这个心理成熟度都超过我，
真的假的，我老师不敢的不敢的、
哦、真的是，所以大家你看就是对，所以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好好的，所以大家应该不用太焦虑了、
嗯、对，就是我觉得不是说那种三岁小孩吧，就是更像是一种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还是保持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然后还
是
很愿意去接受各种各
东
西，
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是 是的，我今天还在做那个 personal tutorial、
嗯、
然后很多学生都会提，我感觉是提前焦虑，
对，
因为我回忆我在念本科的时候我从来不
就是不会去想这些。但是现在很多同学都会比如说在大二时候就开始考虑说啊，老师我那个申请硕士要申请什么，
对，
然后我硕士论文要写什么，所以要写什么 topic。 但是我心想哇，在大二的时候才刚刚连课都没有上多少，你是没有办法想清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也根本不用去想这些事情。那如果你要申请研究生，那你就到大四或大三结束的时候再去想这个事情，完完全全都是来得及的事。但是好像现在大家这个焦虑的周期就完全提的非常
早了。
对，是我感觉也没有必要那么早的开始那个焦虑未来的事情了，把眼下的手头上的事情，所以我基本上给他们建议就是不用去想太多，就先把那个课上上好就行。如果喜欢
成绩搞好，
对，成绩搞好，然后喜欢一些什么兴趣爱好，尽量可以去发掘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重要，因为可能关系到未来你想走怎么样一条，就是人生之路，我觉得这些是反而是更重要，就是
总结。那其实今天聊下来就是会看到宁诺教授的就是不同的一面，所以好像每一个教授其实也都是有自己的就是更丰富的更立体的这样的面。那么就是曲老师是我们的第一位这个旷野电波的教授的嘉宾，那么以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就是学校里的其他教授给大家来一起聊聊不一样的这样的话题。是的，那么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节目形式期待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旷野电波，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我们的播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三个平台同步更新。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对于本节目的选题或者节目内容有什么建议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希望旷野电波能够和大家一起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节目内容。